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在录音中陪伴大家一起来练习手册第35课。我的心灵是上主天心的一部分，我是非常神圣的。这边它是叫做一部分的哈，但是其实你的心灵就等于是上主的天心哈，就是并不是说它天心里面有很多部分，这天心其实就是指上主哈，但因为上主是属于心灵的嘛哈，它把它叫天心。那并不是说它里面分了很多部分，好，而是说，你的心灵就属于上主，好，是合一的，你跟他是合一的。好，那第一段呢，他说，今天这一刻的观念描述的，并不是你目前看待自己的方式，他描述的是会见为你显示出的真实面目，也就是你的实相，你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那凡是知人于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很难相信自己的这一面目，啊，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了小我的思维，然后把这个世界当真，把这具身体当成就是你的话，那你是没有办法用这一刻的思维去看待自己的。那这个属于世界，就是我们常常在一些奇迹的社群里面听到的这个在世却不属世啊，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属世的那个属世就是这个属于世界啊，就说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你可以用一个清明梦的方式去过你的生命，然后，这个时候你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你知道真实的你并不在这里。好，那，其实这个，如果说你对自己的觉察有一定的程度的话，你会知道他讲的是句句属实哈，因为，其实打比如说吧，这一刻呢，其实就是深深的触动到我们的无价值感，好。因为凡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都是有追究的。然后，因为相信小我都是有追究的。然后这个追究其实都是针对自己。好，但挖掘到最后，你会发现是这样。那这个自我定罪其实常常出现，而且很多。好，所以，你要完全的去相信跟认同他后面这一半句所说的"我是非常神圣的"哈，而且是一种完美的神圣化哈。那这个其实是跟我们常常浮现出那种自我定罪跟无价值感是相抵触的。好，所以这个小我或者说世界的思维，跟这个上主跟圣灵的思维是非常不同的。好，那下面这个第二段哈，第二段呢，第二句哦，他说你把自己放在你想要的环境里面，好，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呢会把自己投射到我们想去的那一个地方，好，包括你投胎的时候啊，哈，你会升到哪里去啊，哈，然后往生之后你要往生到哪里去啊？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心灵去投射创造出来的。那打比如说，你内在有这个很深的一种匮乏感，哈，因为跟上主分裂，然后这个匮乏感形成这个轮回态势之后，他可能把你投射到这个，譬如说这个非洲区啊，或者投射到这个东南亚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哈，那你一直在经历那个匮乏，而且这个匮乏还这个恶性循环哈，然后让你跳脱不出来。对，那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你会把你自己哈，就是说你看你自己是怎么样，你相信你自己是怎么样哈，然后会把自己就放到你相信的那个环境里面去。好，然后当然就是这个舞台就拉开了嘛，然后就有这个布景啊、人物啊、道具啊，一应俱全哈、这个人生大戏就拉开哈，那你也不宜有他哈，以为说这个就是你所经历到的真实的你哈，真实的这个实相是怎么样？然后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是由我们内在的信念去变现出来的。好，那这个就是他第三句所说的哈，你需要那个环境来保护你所营造的自我形象。也就是说你需要这个镜呢，然后来对你内在信念做一个认可，他是讲保护啦，哎，那或者说是一种证明吧，哈，证明你内在的信念是正确的，好，那这个时候这个自我形象就会被你巩固起来，然后你会很难去跳脱，因为你相信自己的匮乏，然后你在外境也。你也自认为你经历到了那个匮乏的外境，譬如说没有钱啊，没有食物啊，没有衣服穿呐，好，然后这个过程 又反过来加强了你内在的那个匮乏的信念，所以就是形成我刚刚所说的一个恶性循环的回圈。那这回圈如果说你缺乏很好的智慧去打破它的话，其实你是很难跳脱出来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三段，他说今天的观念会带给你一个非常不同的自我观点。其实严格来讲，它不能叫做一个自我观点，因为它是一个打破自我的观点。那它是先确立了你的生命源头，也就是上主，然后再确立你的真实身份。那它所描述的你，当然它这个真实身份就是你跟上主是一体的。那上主是圆满的，你也是圆满的。上主是神圣的，那真实的你也是神圣的。那分号后面他说，他所描述的你呢，乃是你在真理之内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你在上主之内的那个本来面目。那练习今天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是着重在观者的本身，而非所观之我，跟前几课不太一样。那这个观者本身就是，下面第四段所说的哈，一样这个尝试练习也是一天三次，每一次5分钟哈。然后先跟自己附送今天的观念，然后再来醒察你的内在加给自己的种种形容词。那这就是我刚刚所暗示的，就是说我们相信了小我之后就会定罪，而且是自我定罪，那常常活在自我定罪里面。那他说包括所有你根据小我赋予自己的特质，不管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想要或不想要的，是高的还是低的，那这些其实都是虚幻不实的。那我想这一课的练习算是蛮清楚的，而且也很切中要害。那因为其实这个所谓说分裂啊，或者说你说沉睡不醒啊，或者说这个没有，就是说陷落到小我，其实就是不了解自己的本质，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他第五段说呢，刚开始醒察心念的时候，出现的可能是比较负面的，然后后面可能是变成比较自我膨胀、比较正面的。不过这当然是根据因人而异啦。那有可能你先出现正面的，然后后面发现，那个正面的底下有隐藏一些，其实是自我定罪，是负面啊。有些人他比较倾向于自我膨胀、自大嘛，但这个自大其实是对于自卑的一种掩饰啊。所以可能他这种人，他一开始觉察出的就是比较正面的，这个没有一定。那这个自我膨胀啊，你再看一下这一课标题的后半句啊，我是非常神圣的。那这个是不是一种自我膨胀呢？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来思考看看，感觉看看。那这一课的话，我有想到有一节正文可以很完美的跟它搭配起来，就是正文第九章的第八节，也就是第九章的最后一节，它是讲到这个自大跟伟大的区别。那自大是属于小我的，伟大是属于上主的。那小我的这个自大，其实就是他这边所讲的自我膨胀啊。那他要所谓自我膨胀，并不是说你所听过的某些少数的一些自大狂的那种自我膨胀哈，那个是属于很明显。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我膨胀的部分。他所谓的自我膨胀或自大，就是说我们去跟别人做比较，然后把别人比下去了的那个过程，这个叫做自我膨胀，那这个是相对于上主的这个伟大而言的，因为这个伟大是一体不分的，并不是去把谁给比下去，甚至也不是把小我给比下去，好，那他说呢，这个不管你是出现正面或负面的，自给你自己的形容词的话，其实都没有任何差别，因为其实这些都不是真的啊，这都是小我投射在你自己身上啊，就是因为相信了小我的思维而投射在自己身上的种种形容词，而且这些形容词，变幻莫测哈，一天可以变个几千几万次哈。那有时候可能别人称赞你一下，你就哇，这个云霄飞车飞到云端哈，然后这个批评你一下，这云霄飞车又陡然的降落到那个谷底。那这个正好也说明说，其实你对自己的种种的看法，其实都是不仅是有待商榷，而且其实啊， 最后你会发现都不是真的啊。这个自我是一个虚假的，是我们去建构、虚构出来的一个东西，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好，那下面他给你举了一些例子啊，那你可以用他的例子，也可以就是说，就是用自己的感受到的那个形容词啊。那有的可能是负面的，有的可能是正面啊。那你看他这个正面的哈，第九句哈，我认为自己是慈悲为怀的，哈哈，还有这个我认为自己是很有德性的，哈，很品德高尚的哈，这个，这些呢其实都是幻象，啊，这些其实都是幻象，不过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哈，我觉得是非常 powerful 的幻象，就是你觉得自己的这个道德感比别人高哈。就是有一种道德的优越感啊，这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有。啊，不过前个月吧，前一两个月有看到一个心理学的研究，就讲到说，其实这个一个人如果说他这个越是觉得他的道德是比别人优越的话，其实他的道德水平是更差的。那你想想这个纳粹的例子，当然你就可以了解。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第七段，他说你不要抽象的去想这些词句哈，而试着让这个具体的东西从你脑海、从心里去浮现出来。好，那这个就是他前面一直强调的，你练习的方式是所谓知行合一。好，那把这个观念要很具体的落实到生活中去，而不是只是念一念这个口头禅，好，念一念这些奇迹的观念。就过去啊，然后没有，其实是采取一种解离的姿态，就是没有真的把那观念落实到生活中，那只是说的一口很好的奇迹这样哈。好，然后呢，他第八段说，在尝试练习中，你的心灵中、脑海中会可能会出现空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不必勉强去挤一些什么东西出来，去把那空白填满。好，那。只要附送今天的观念，然后到某些事情自然浮现出来为止。好，那实际上在练习宽恕的过程中，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保持诚实，也就是说，不要去掩盖自己内在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情绪。那这个不掩盖，就是让自己能够去觉察到的意思。好，对自己保持诚实。那其实你唯一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要做得越好越深的时候，你内在更深的东西会自然的浮现出来。它其实并不需要，你刻意去挖掘，好，甚至说你只是跟圣灵发一个愿心，说我愿意看见，好，愿意看见我内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且愿意让你帮我修正，甚至只是这样子的话，这些错误的信念跟情绪，它都会自动去浮现出来，好，那浮现出来的话，你就不要故意去略过它。但是也不要去刻意挖掘出某些事情，就是矫枉过正吧，哈，刻意的要去说自己有什么什么问题，哈，不必如此，哈。那他这个最后第八段这个最后一句呢，可以说总结了练习宽恕的态度，啊，就是既不可过于勉强，也不要故意抵制，啊，既不可过于勉强，也不要故意抵制。好，那今天是我们的第35课，是非常好的一课。好，那应该各位往后在操练宽恕的过程中，都还会用到这一课的一些方法跟观念。好，那它主要是针对你自己。好，其实我们常常以为投射给别人。好，那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搞不好更多时候我们都是投射给自己。好，那很多的自我定罪在自己身上。那你。越是去觉察，就越会发现。好，所以这一课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也就是说，不管你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或者是别人对你的看法是什么，那些其实都是完全是虚妄的，而且不重要。那你要把你的注意力专注在你的实相上面，你的实相，你的心灵是上主天性的一部分，而且它是非常神圣的。